各位弟兄姐妹，下午好。能不能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哈，弟兄姐妹，我们现在 pandemic 已经过去了，对不对哈？现在大部分人都也可以不戴口罩，我们可以彼此握手问安，好不好？我们是在主内一家人，好不好？彼此握手问安。然后，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做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坐在中间一点，好不好？好。前面的伯父母，年轻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前面伯父母握手啊！好，感谢主啊！这个其实一个教会是不是兴旺，就看这个握手的时间有多长。如果握手时间越长的话，正道时间越短，越表示这个教会越兴旺。为什么？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对不对？这个才是我们寻求的。如果每一个人都来教会只是听讲道的话，那我们只是找一个名嘴来就可以了，更不需要上帝，对不对哈？全天下会讲话的人、会演讲的人多的是，但是教会是不一样的。教会是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彼此相爱，然后神的恩典就会让我们当中怎么样显多显大，哈，是不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的家。我们宣告你自己的光在这个地方，你要让黑暗退去，你要让你的爱就像刚才弟兄姐妹彼此握手问安一样，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的爱，彼此接纳，彼此安慰，彼此造就。谢谢你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啊，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新造的人这个题目，很多人讲过，我想你们也听了很多很多哈啊。神的道很丰富，每一个讲员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神的话哈。那我们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新造的人，刚才读经的时候好像大家不是很踊跃。没有关系，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再同声一起来读好吗？请。啊，好像大家读得很心不甘情不愿啊！神的话，他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怎么样？他是一个新造人，会很 exciting 的。你们读的好像读小说一样，你知道吗？我们再读一次哈，心里面带着信心，求神给我们恩典。哎，神说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新造人。今天我们唱了两首歌，都在讲同样的事，可以吗？好，我们带着信心来读这个，而且呢，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求上帝，求爱我们的主怎么样，把他的话应验在我们当中。否则的话，我们来这里干嘛？你可以下去打球，可以去玩，对不对？何必跑到教会里面来？来教会的目的就是要遇见上帝，他说的话就是要在这里彰显。可是我们来这好像去看球赛一样，也是看那个打输的那一队，是不是？那你这个不是亏大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你们喜不喜欢新的东西啊？每一个人都喜欢新的啊，可是也不讲东西，就讲了那个人，对不对哈？我想问你们一下，你们这一生，除了那个小孩，可能还，我今天碰到的小孩很高兴，你们有没有做一些事情很后悔啊？有没有？如果你说没有，我会说你说谎，是不是？而且你年纪越大，做错事、说错话、做一些后悔的事情更多，对不对？然后呢，更糟糕的是，我们脑袋的记忆里面，好的太存起来，坏的太存起来，所以有一些这种负面的、后悔的，哎呀，不要提，不要提那些事情，怎么样？常常午夜梦回的时候回来 haunt you， 是不是？你不想提他都跑出来，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我是很多。所以圣经上讲说，新造的人给你一个全新的环境，你们要不要啊？如果不要的话我们就结束。你们想不想要？这是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造的人，给你一个新的环境，给你一个崭新的世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好像很难讲下去。上帝啊，好，我还是照我原来预计的讲哈。我今天要讲的是有三个点。第一个是新造的人，什么是新造的？第二个是基督，这个新造不是乱造，不是就发生这样的。他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那他就是新造的。所以这个基督受膏者是什么意思？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呢，新造人呢，不仅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上帝还说，好，你现在是新造，然后我再给你一个大使的身份。什么大使？就是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职分英文是 ministry， 就是一个福音的使者啊。所以我从前有很多见不得人的罪恶的事情，然后呢，上帝不仅仅把我赦免怜悯，然后给我一个新造的人，还给我一个什么？一个基督的使者、大使的身份。全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事啊？你们好像不 exciting 哈、啊？弟兄姐妹，你到任何一个场合去，你告诉人家说我是基督徒，你是在说什么？你是在向这个黑暗的权势，在那个不认识耶稣的人当中告诉他说，我今天陈信平站在这个地方，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派我来的什么大使，是不是？不是只有给我，只有给你们了，我很 exciting 啊。我今年十月我就要退休了，明年我就要到日本去传福音了。因为上帝给我一个这么职分呢、啊，那你一定要了解到，上帝不是给我，是给每一个人。所以你要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一定要跟神有一个对话，上帝。为什么这个陈信平弟兄在台上像个傻瓜一样对你的话这么 exciting， 可是我对我来讲，我宁愿回去吃火锅。为什么我心里面没有任何触动？这不是你的错，你需要跟神祷告，求神彰显，然后一点一滴把那个石头挑掉， 然后给你一个肉心，然后你才能够看见神的国，你才能够看见神的大能。全天下这么多基督徒，这么多敬拜他的人，是不是每一个人像疯子一样去寻求上帝？为什么我宁愿在家里吃火锅？ Something is not right， 对不对？你要求神来改变，求神帮助你能够看见说，哇，这么极其荣耀的事情。好，那我先来跟大家讲什么叫新造的人。新造的人的意思就是他的原文是说 New creation。 刚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读英文，是因为有人要翻译吗还是什么？ Anyway， 这个原文的意思不是新造的人，是新造的一个世界。然后呢，在基督里面的人呢，就在这个新造的世界里面做一个新造的人，是这个意思。那新造的话，什么是新造？那表示说就一个什么，就一个旧造，对不对？旧的跟新的相对比嘛，对不对？那什么是旧造？当你把圣经打开第一页开始，他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创世纪里面就在讲说上帝创造这个地旧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本来呢地是空虚混沌啊，渊面黑暗啊。那我们今天不讲这些仔细了，这个你看，光看这个字你就知道，好像那个是一个没有目的、黑暗没有方向、黑暗没有亮光的一个世界。然后呢，上帝说要有光，然后开始光出现。然后呢，他又把这个光跟这个水分开，然后水跟地分开，分开完了之后呢，开始造了天上的鸟、地上的走兽、植物，然后呢海里的鱼，最后他说我们要造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谁？造人，造你，造我，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然后呢，后面又讲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设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所以当我们受造的时候，所有的动物、植物花草树木全部都有了，最后造人。然后人呢很特别，他说他是我们是造什么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就是我们这里面呢有一个神的形象。然后呢造的时候呢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跟刚刚我讲的是一样的，我们是上帝的代表，然后呢来管理他所造的所有的一切。好，然后这些呢当我们读的时候都没有问题，看了也很高兴。然后神说赐福，然后赐福满满啊，地上走兽多，人也多。但是在第三章的时候，上帝耶和华神吩咐这个造的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很多人读到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你是什么意思啊？你这个神什么意思？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就是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为什么要摆一棵树让我们跌倒呢？就后来这个亚当跟夏娃两个人就吃了之后呢，整个世界都乱掉啊。那我们先来想一下，为什么上帝要 造一个让我们能够吃了会死而且离弃神的。有很多福音朋友他们不了解，他们觉得说上帝为什么要造一个这样的人类，你为什么不会让我们永远不会犯错，是不是？哎，我们家养了一只很可爱的狗，然后它从来不会犯错，为什么？因为它没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前几天我儿子才刚刚教训他，为什么？因为我儿子做了一个三明治放在餐桌上，然后呢刚好我有事情请我儿子帮忙，然后他离开了，等到他回去的时候餐桌上的三明治到哪去了？就被狗吃掉，被狗吃掉。那你说怎么办？你这只狗犯罪，我把你叫警察把你抓起来。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这个狗神所造的有一类它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的，也就是说它不知道怎么分别善恶。我们家种了一个菜谱，到目前为止我们种了一颗那个蓝莓，因为我很喜欢吃蓝莓，而且呢听说蓝莓补脑，哇，很喜欢吃。可是我们家种了已经10年了，从来没吃到那个蓝莓。不是它没结果子，每一次就看到结果很高兴，哦，绿的，哇，好，等到变蓝了来吃，哇，有一点蓝了，现在还没有熟，等到全蓝了来吃。结果怎么样？隔天起来一看，不见，squirrel 也有，还有，因为我们有 fence， 所以 squirrel 进不去。鸟，飞鸟来吃。那为什么上帝造东西很奇怪？那个绿色的果实啊，它没有味道，可是等到它成熟的时候，第一个颜色变了。第二个香味出来了，所以 squirrel 也会来，飞鸟也会来，所以我到后来我就放弃，反正种还是种，吃你别想吃不到，因为你如果摘提早摘那个东西不好吃，那你就到 supermarket 去买就好了嘛，对不对哈？到现在10年没有吃到一颗果，不过总是有一个盼望哈。有一类上帝造的是没有选择权利的，我是被神创造的，我有选择权利。我记得我第一次1992年被公司 lay off 之前裁员，然后呢那时候这个 down payment 房贷的钱要缴，没有钱要缴怎么办？我觉得我应该去什么？去抢银行，银行有钱啊，是不是？你会不会这样做？你们会笑，因为知道说我不会这样想。为什么？因为这种是非大是大非我们还搞清楚，对不对？为什么人会这样？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选择善恶是非的一把尺，这个尺头呢，就是因为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出来的，所以我们心中有一把尺。可是很不幸的，这个尺造成我们很大的问题。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我这把尺跟他那把尺怎么样？不一样，跟你的尺也不一样。今天我是唯一穿西装，因为我是讲员，对不对？那我们教会很多人穿西装来敬拜神，为什么？他觉得这个我今天来敬拜神是要来拜那万王之王， 你想想看，你去看你老板或去见总统，你会穿一个球鞋吗？当然不会了。好，这是一种人心里面的词。还有另外一种人，神是看我内心，他怎么穿来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们就要看上帝的词是什么。上帝是说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所以我们这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吃了之后，造成你从圣经来读，也不用去读圣经，你就看报纸，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有多乱，彼此的仇恨凶杀有多严重。问题是每一个人从他的眼光看出来都是怎么样，我是好人啊，他根本不符合我的标准啊。可是问题是他看我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好，我曾经在我们当中讲过我跟我太太的故事，可是因为那个冲击太大，我还是要跟大家讲。我们结婚很久了，有一天我太太若有所思，很感慨，她就说，我们的婚姻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走不到今天。我一听整个人傻眼，为什么？我说这句话怎么会是你讲，应该是我讲啊。我为这个婚姻牺牲，我每天上班回来还要割草，还要照顾，我做了多少牺牲奉献，难道你还觉得不够吗？我后来才知道，我里面分别善恶的词跟他的是不一样的。我看他，我为了这个婚姻我牺牲奉献，从他的角度来讲，他为了忍受我这个人，我很难想象。我觉得弟兄姐妹都很喜欢我，为什么你跟我住在一起你需要忍受，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旧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的标准，用我们心里面的标准来行事为人。然后你看到圣经里面写，再来就是兄弟细讲，亚伯跟该隐怎么样不高兴，后来把他杀掉。然后再你继续玩成本旧约，都是在做这些事情。我们不是在讲普通人，我们是在讲上帝所拣选的这个民族犹太人。然后你去看那个创世纪里面那个上帝所拣选亚伯拉罕这个家族，每次看我都很得安慰。为什么？这个跟我们家很像，吵一吵去闹一闹去啊，是不是？没有比我好啊。为什么？因为那个罪进入了世界，这个是旧造。我曾经去这个泰国北部宣教，那个是比较蛮荒的地方啊，没有水，没有电，然后聚会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也都很穷，所以他们奉献，你知道他们十一奉献怎么奉献？就是把田里面啊他们自己种的菜或是米啊割下来，然后拿到教会里面来奉献啊。然后那个传道人呢非常敬虔，因为弟兄姐妹送来那个菜有的时候叶子黄了，那个他们请的那个帮手就把它拔掉，不可以，这个不是送来给我吃的，这是送来给奉献给上帝的，主要一起吃啊。他非常敬虔，所以那个教会是这样。然后我们去那里做宣教，然后后来回来了啊，有加州有一个长老他们去，然后这长老呢去那里讲道，讲道的时候呢，他就发现那个领会的人哈，带领唱诗敬拜的人非常奇怪，大家都穿拖鞋啊，那个没有问题，可是呢这个领会的人怎么样，他穿了一只袜子。那个长老看到心里就觉得他没有敬畏神的心，他心里面也想说，你如果你穿两只袜子也可以， 为什么只穿一只，或是你不穿袜子，像大家一样都可以，你为什么只穿一只袜子？他心里面呢，就对这个服侍的这个人呢，起了什么？起了一个论断的心啊，心里就很不高兴了、啊。怎么会领会的人这么近前的地方，你为什么只穿一只袜子？后来聚会完的时候呢，他就找这个弟兄来谈，然后又问他：“你为什么只穿一只袜子？”结果这弟兄跟他讲说：“哦，因为我打仗的时候踩到地雷，所以我那脚被炸断。”然后因为我穿一只，怕弟兄姐妹看到会害怕，所以我就穿了一只袜子。那个长老心里边被神的灵 convict， 他无地自容，因为一个弟兄他受到这个战乱的伤害，然后敬虔爱主，穿了一只袜子，怕弟兄姐妹害怕，结果竟然受到长老一个长老的这样子的论断。那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把这个事情呢写出来，写在杂志里面，我看到，因为我去过那个地方，我了解。然后后来那个长老我也见到，我也跟他谈过这个事情。可是弟兄姐妹，他是贵为长老，其实他心里面想的没有人知道，只有上帝知道，对不对？他不跟任何人讲，没有人知道。可是他说：“我今天用一个旧照的生命来论断我一个弟兄，这是不讨神喜悦。”他把它写出来，作为他的一个什么？作为他的一个悔改，一个悔改。所以我们才会知道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长老的生命，他不会隐藏他隐恶，他不会把他的恶藏起来。为什么？因为他要选择进到那个上帝所造的新造的人里面。旧造因为亚当的选择已经坏掉，罪已经进到这个旧造里面。然后呢，保罗发现原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一个崭新的人就在心里面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他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什么？他说：“哇，我们在那个爱子里面。”他说：“这个耶稣是神的爱子，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然后呢，这个爱子是神，那看不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一切被造以先的。哇，你看到他读的时候，他在描述的是什么？就是新造的人那个荣耀的光景，对不对？然后他说父喜欢叫什么？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啊。然后呢，更强调什么？万物都是靠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哇，弟兄姐妹，你为什么会跑来美国？因为我学问很高啊，我可以在一个地方我两把刷子跑来美国啊，是不是？ No， 你搞错。从这个圣经上讲，我们每一个人被造是怎么样？是为他造的。你被造有一个原因的，有一个使命的。你今天跑来这个教会里面，也有神特定的安排的。记住，我跟这个弟兄搞得不太好，哎，这个可能也是上帝要在我们当中做一些工作，让我们彼此怎么样认罪悔改，原谅接纳，彰显神的荣耀。没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一切都是按照神的计划。在 pandemic， 在这个疫情期间，我很喜欢上网去听一个牧师叫 Mike Bickle 他讲的道。然后有一次呢，他做了一个祷告， 最后他祷告的时候，哇，愣住，他说：“耶稣，我感谢你，我感谢你这个领导统御，在现今这事。”我心里面在想，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我们在疫情期间，全世界死了这么多人，然后呢，美国因为选举闹得这个样，中美闹得这个样子，你怎么会说上帝啊，你掌管得很好啊？哇，那个完的时候，我才了解到，我的眼目是看在什么？是看在这个地上黑暗的。这个牧师他知道，按照圣经上所讲的，所有一切，我们不要讲太远，什么美国大选，这个世界的格局，我们不要讲，就是你，就是你，就是我，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根据这个圣经讲，都是为他造的，一切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不是？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生下很偶然，你不要以为你今天跑在这里很偶然，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发生的好事坏事很偶然，或者是哦，我今天有高的成就是因为我很厉害，因为我很努力 ，no， 都不是。上帝有一个 ultimate 的设计，你。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啊！这不是我讲，是圣经讲，他是元首，是首先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然后呢，前面讲说，无论是什么看得见哦。天上的地上的能看得见的不能看得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是不是哦，有时候我刚信主的看到这个有点心里不太平衡为什么所以都是你都让我这个可是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上帝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了解做他的，做他做我们的元帅，然后呢，我们是他的使者，所以有很多我们需要去学习跟顺服，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啊，所以很多神的话我们听不进去，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悖逆的心。我们需要求神怜悯然后呢就像这个长老一样啊，我们今天不讲这个道成还是讲哈，因为我看时间快不够刚刚是保罗在讲说这个新造是怎么样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是约翰讲到说太初有道他讲太初有道的时候呢是对称旧造在旧造上帝在造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他这里讲说太初有道这个道呢就是神这个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里的道指的就是耶稣啊，因为后面他讲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约翰用在约翰福音里面描述说这个新造的人到底怎么一回事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指的是旧约就是已经坏掉的但是呢，恩典跟真理呢，都是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认识耶稣，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接受耶稣，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他把我们从这个旧的 世界放到新的世界。可是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选择的权利是在你身上，上帝不会强加这个新造人在你身上，他是要让你选，就好像这个选择分别善恶的果子一样。那你怎么选？你怎么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进入到这个新造的人里面？选择的方法很简单，只有一个字，是什么？就是死。death， 死。那你说，哇，你这个信这个宗教，你是不是在传异端了？我要死了才能够复活，那不完蛋啊？这个死是在我们从这个信仰的角度来讲，是离弃。你要离弃这个旧造的，就好像这个长老一样，他知道他心里面有一个论断，他知道他心里面是活在一个旧造里面，可是他不要，他离弃，就好像死一样。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受洗是归入他的死，跟耶稣基督一起定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我们这个人真的死掉，而是我们选择跟这个旧的社会，不是旧社会，因为这个旧社会你们可能从国内又想到一个不一样旧的创造里面，我不要这个有罪的，我不要这个受撒旦控制的，我要进入到这个新造。所以这个长老他不会觉得他很丢脸，告诉你他心里面是一个这样论断的，而是他选择是说，这个是从黑暗来的，我不要，我受到这样子的事情，我告诉你，但是我今天告诉你，就是说我选择的是要求神原谅，我要进入到这个新造的人里面。好，所以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如果是一个还没有尝过这个新造的人的滋味的时候呢，你要找同工啊，说我不知道新造人是什么意思，请你帮助我，跟我祷告，让我能够清楚明白什么重生得救。那如果你已经知道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会不会被这种黑暗攻击？会不会有的时候走错路？会的，就算是大牧师也是会这样。可是真正一个属神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像这长老一样，不对，这个弟兄他是很敬虔，他穿一只袜子是避免弟兄姐妹看到那个异质害怕。我错，我承认，我向神承认，跟弟兄道歉。我选择怎么样？离弃黑暗，进入光明。我们每一天都在做这样子的事情，而且呢，可能刚开始比较简单，后面呢你就发现越来越难。为什么？因为刚开始的人原谅伤害给我很浅，到后面竟然是我最亲爱的弟兄讲了一句伤害我的话，我跟他一起这么久了，他讲这样的话，太没有道义了，是不是？我们这么亲近的伤害，那个是最痛的，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你一样的还是一样啊，所以耶稣他彰显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被谁出卖？被谁出卖？被他所爱的门徒，对不对？像彼得不认他，根本就这样子大的这个一个悖逆跟个出卖，谁能忍受得住？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主啊，父啊，他们 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他愿意原谅，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我跟你讲很难啊，很难。当你服事越多的时候，我不是讲别人，我里面也常常受到这些伤害啊、误会啊、背叛啊，对不对？大家为了服事神啊，那越走越走，你就好像很灰心啊。可是我后来才了解到，为什么你知道我在公司里面是编程序的，我编的程序如果出问题的话，那个叫什么？那个叫 bug， 叫虫，我们要去除虫，把它弄对。所以我们的电脑程式里面永远不会出错，那是人造的，上帝造的里面，因为有自由意志，在他的创造里面就会允许什么做错。因为做错，你会发现你在旧约里面，上帝把他的本性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满有什么恩典，还有 compassion， 都是什么？你没有犯错，你干嘛要恩典？是不是？所以上帝造的一个社会跟上帝造的世界里面，还有你们自己的家里面，如果都是完美无缺啊，彼此中国人讲的父慈子孝，然后兄友弟恭，那个大同社会，我跟你讲，没有这种家庭。可是真正基督的家庭是什么？当你说错话的时候，你被光照，你愿意说对不起，老婆，我做错了，是吧？这很难讲的，有时候是不是？你就是要彼此原谅，彼此接纳，是啊。然后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现在看一下什么是基督哈。基督它原文的意思是受膏者，受膏者呢，就是上帝要派特派一些人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的时候呢，会用那个膏油涂抹在他们身上，代表圣灵，代表神与他同在。然后呢，上帝这不是一个象征而已，因为那受膏的人呢，他就会有一个特别从天上来的能力啊。你看旧约里面，那本来好像都软弱无用的人，哎，被神恩膏的时候，哇，做很多很奇特的事情。然后呢，所以我们一直讲说耶稣是基督，意思就是说耶稣他是神特别拣选的受膏者来拯救人类啊。可是你去看旧约里面啊，耶稣从来不自称他是基督，从不自称这样。他唯有一次他问他的门徒，他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人说：“啊，你是先知。”只有彼得讲对了，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确定，然后参许他说：“你这个不是你讲的，而是天上父启示你。”但是你看到这个路加福音，他讲了什么？虽然在新约里面，这是一个奥秘啊！受过神学训练，就在讨论说：“哎，你说耶稣是基督，可是他自己没讲他是基督啊，他自己没讲，这样能够算吗？”啊！但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18节19节，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啊，这个膏就是受膏者，然后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然后后面他讲一句话：“今天这经要应验在你们当中。”意思说耶稣来，他宣告这一句话是讲他的。弟兄姐妹，这种话我也会讲啊，可是我讲跟耶稣讲有什么差别？有很大的差别。因为耶稣讲的时候，神的灵膏在他身上，然后呢，他开始行神迹奇事。 有被掳的得释放，有那个被鬼附的得自由，瞎眼的看见，有病的得医治。所以他那个不是一个理论、欸、我们在神学训练很多时候那神学家，我发现他们根本、读他的书，他根本不信耶稣的，可是他因为希伯来文或是希腊文是专家，所以他去研究这个。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很实际的。耶稣他说，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然后呢，很多这个很多讲的这些现象啊、哦，传福音给贫穷的，然后被掳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自由。他出去天天祷告，所有生病人来到那里都好了，瞎眼得看见，是不是？这个是受膏者从天上的一个证明。你不需要用数学来证明，上帝用他自己的圣灵来证明。然后呢，好、哦，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说约翰一书，他说你们从那圣者受的恩膏，并且知道这一件事情，意思说什么？当我们离弃这个旧的坏掉的属黑暗的世界，我们进入到这个新造的属基督的世界里面，我们就耶稣怎么受膏，我们同时在里面也受膏，是不是？我第一次来你们教会的时候，是你们案例牧师，然后因为我在那个Portchester 那个教会讲到，然后讲完道，他们说：“哦，这边牧师刚刚请到来案例，哦，我就过来看。”然后那时候我觉得你们教会那个坐满满的。然后据我了解啊，圣灵的工作非常非常丰富在你们当中啊，神的恩膏在你们当中。然后我今天来不是要你们往回头看，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们，我们是新造的，旧事已过，一切都新的。我们今天放弃离弃跟这个旧造，好，我们生命里面一定都有的那些旧造属黑暗的，你说主我不要这个，我让他死，然后呢活在这个新造的，让神的恩膏再次充满这个地方，以后呢我就不需要来了，我每次来开两个小时，哎，以后神的恩膏在你们这里，弟兄姐妹上来做见证，你们需要什么讲员？不需要，神的丰富同在就在这里，是不是？是不是啊？或许你觉得你有这个没有这样的信心，但是其实坦白讲，新造的人不是在于你，不是在于你，也不是在于我，是在于神，一切都是为着他造，也是靠着他造。如果上帝要设立一个教会在这个地方，他说这个门不关，没有人能关，他说这个门关了，没有人能开，是不是？所以也不是在于你有没有信心，只是我们欢喜快乐跟他一起同工，哇，让神喜悦，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进入到那个神的恩膏，怎么进入？离弃黑暗啊，像这个败坏的旧造，宣告他死亡，与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然后让新造的恩膏在我们身上。所以那时候我一直以为你们这边是强调圣灵充满的啊。 后来上一次我在到讲到那个有一些那个灵恩派的故事，有一个弟兄也写 email 给我哈，让我突然了解到说，可能我讲的有一点点过头了，你们已经不是你们现在这个信仰的范畴里面哈。但是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一个，我如果这边有一个杯子，然后我请每一个人说好，我现在要请大家倒水，把这个杯子这个水呢倒满，一定要满啊。那你怎么有没有什么最好方法把它倒满？然后我们来比赛，我来挑说哪一个是最满的。你有什么方法把它倒满？其实很简单，你就把它倒满溢出来，那个杯子一定是满的，对不对？当你这个人，你说你被圣灵充满，可是你对这个弟兄姐妹没有任何感情，没有任何爱，没有任何接纳，没有任何原谅，你认为福杯没有满溢嘛？是不是？你说哇，我是新造人，可是我对传福音没有负担，这个是不符合神的话，对不对？因为一个新造的人是同时被神赦免、怜悯、新造，然后呢，同时给了一个新的使命，就是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这是何等大、何等荣耀的一个职分，是不是？那我们现今有一个目的啊，现今前几天我在公司里面才听到一个视频被要求看，我就看了，因为他是讲到元宇宙对青年人的影响，这样我觉得这个可以听，我就听了。那上一次我在这里也讲到对一些年轻孩子的教养问题，那它里面就像我长大的时候，什么样孩子是坏孩子就是会抽烟、喝酒或是赌博，去沾这些坏孩子。等到我儿子长大的时候，我们很小心什么网络、Internet。那时候有很多家长 Internet 都上锁。只有特定的时间要写功课的时候把它打开。那感谢主，我们家从来没有上锁过哈，不是我们要的是神恩典。然后呢，我去参加这个训练的时候，他们讲的是说元宇宙，可是那是有一点点先进。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网络是什么？是 social media。他说年轻人进入到这 social media。对他们所造成的伤害，或者是正面的负面，在谈这个，然后再谈到元宇宙。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世代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这里面有一个人讲着，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我们家为了不要让我们家孩子去玩那个电脑游戏，玩 game，他们家固定的有这个 board game。Board game 中文怎么讲？桌游，就是实体的。我们家常常做这个，玩那个跳棋啊，哇，这个杀的你死我们四个人把都要看谁最聪明了，哇，那个好不香啊！那时候完全没有身份地位，每一个人都这样哈。然后，我们家很喜欢去这个National Park 旅游，我后来才发现这些都对我们家有一个正面的影响。我们在 training 那里面，其中就有一个人就讲出来，他说："你为了不要让你的孩子进入到那个虚拟世界，你一定要让他经历到什么？什么是真实的世界？"你知道那虚拟世界那个图片那个里面多鲜艳，有多呢，是不是？所以这个神造的大自然 大自然是人坏掉了，大自然没有坏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带你们的家，如果你不喜欢大自然，你可以先去海边，对不对？然后再来的话，再去看什么国家公园，带着孩子，因为他们一定会碰到这个，将来一定会碰到虚拟世界。可是你怎么避免？那很难。但是你要先培养他对神的创造有兴趣，而不是对人的创造的这个电脑游戏有兴趣。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东西，这个 social media 你很难跟他抵挡。为什么？他一上学，全部同学全部在都在玩。你知道吗？我现在跟我儿子，他已经大学毕业，我说你可不可以不玩？他说你爸爸你搞错，我在跟我同学交朋友这样。那我没有，他已经他说我没有上瘾，所以这个东西对他没有影响。那整个大学里面他也没有在玩，所以我相信。可是我还是不喜欢，因为他这些 game 都是刀刀枪枪这样打来打去，杀来杀去，我非常不喜欢。可是你没有办法。甚至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的那个 youth 的那个聚会里面也看到同样东西啊，但是这个是整个败坏的世界的走向，我们的孩子一定会碰到。可是你要怎么办？你先把旧的先放一边，然后让他进入到大自然、海边、森林、公园啊，让他对这种神的创造，因为对我们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从小都玩泥巴长大，对这个神的造的世界都有接触啊。电脑这个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是2010年 iPhone 开始，然后现在小孩心灵都非常软弱。我儿子今年大学毕业，我问他说你有没有女朋友？他说没有。我说为什么你不交女朋友？我原先是怕他是有其他问题。我说你为什么？他说我在我旁边这些女孩子，我觉得他们都很 weak， 有很多都有心灵上都在看心灵医生啊，心灵医生。然后我昨天碰到一个牧师在德国，他说他们下一代也是一样。为什么？因为现在电子的东西、虚拟的东西太多太多，使得这个人失去了跟神的创造有连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结论就是，你需要做一件事情，把旧的、坏的离弃。当你神的灵在你里面吹逼的时候，你就承认，然后选择原谅，选择接纳，选择饶恕，然后呢，进入到这个新的人里面，接受神的恩膏，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你怎么知道你充满？你突然发现别人不认识耶稣，别人不知道那个爱你的耶稣的时候，你会很高兴的去跟他讲，哎，你就是满意出来了。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神的灵充满，因为现今的社会非常非常邪恶，有很多事情靠着我们的力量是走不出来的。我们一定是要靠神的已经给我们这样的恩膏了，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真理里面，可以吗？可以吗？好，有的时候这个你们的回忆会给讲员一些很大的鼓励啊，否则我回去开车回去2个小时又要跟神祷告，我就说嘛，啊，是不是没有好好祷告？是不是啊？但是也不是靠我哈，我今天来我也跟上帝讲，我说你不show up，你不出现，人心不会转变。就算我口才再好，不会有任何转变。但是只要弟兄姐妹被你的灵摸着，这一辈子， 这一生，甚至我们的孩子都会蒙福。好，我们接着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真实，也是宝贝。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我们就求你自己的圣灵现在就来，用宝血来遮盖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孽，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经历到被救赎那个新鲜感，一切都更新了。谢谢你，求你抚摸，求你医治，大能亲自的笼罩在这个地方，让圣灵在这个地方有落脚的地方，有他这个恩高荣耀的地方，就在这里。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